28年杀人逃犯自首。2016年5月17日下午，金华金东公安分局组织刑侦大队派出所20余名警力，动用了两台挖掘机，在金东区富村镇60村的位置寻找一个28年前的猪圈。由于城镇规划，这里早已夷为平地，甚至还填上了近4米厚的泥土。民警找来了60村拆迁之前的老地图，再对照现在的情况，总算定位出了猪圈的大概位置。两个多小时之后，挖出一副骸骨，这是小钟，一起敲诈案的受害者。出事时他才10岁，如今命案已经过去了28年。自首。我是一名杀人逃犯，我想自首。5月15日，金华市公安局大门口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和保安说完这句话后，便仿佛全身力气被抽干，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台阶上。男子姓傅，今年49岁，金东区富村镇60村人。很多新进公安系统的民警都不认识他，但对于一些老刑侦来说，这个男人就像一根刺，在他们心里扎了28年。1988年9月1日，时任金华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的汪成基接到报警，富村60村一名10岁男孩被绑架，这是金华县第一起敲诈案。汪成基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办案时的一幕幕汪成基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晚，他们拿着家属收到的敲诈信赶到嫌疑人的约定地点，那晚天下着大暴雨，大家躲在附近草丛中一动不敢动，被蚊子咬了一晚，但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金华市公安局人口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徐小辉当时还是辖区寿昌乡唯一的一名民警。案发后，他采集了60村及附近村庄共几千人的笔迹，专案组借用60村附近的一家工厂会议室办案，白天调查，晚上收起桌子打地铺，办案组一住就是4个月。然而受当时办案条件所限，等确定傅某就是嫌疑人时，他早已逃之夭夭。从那以后，傅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藏尸。1988年8月30日这天的午后，21岁的傅某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因为赌钱输了钱，自己又想买房，心烦意乱，门口有孩子的嬉闹声，10岁男孩小钟跑到了他的家里。不知怎么的，他起了恶念，小钟家里条件好，就像小说里那样，杀了他再向他家里敲诈要钱。28年前的傅某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年他刚满21岁，高中毕业，有让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在孝顺布厂上班。可是这个人前光鲜的小伙子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每个月的工资几乎全部输光，还时不时旷工，受到工厂处分。上世纪80年代，傅某交了个女朋友，想在孝顺镇上买房子，可他忍不住赌博，又不停地输钱，钱从哪里来？1988年8月30日，这一天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那天，傅某躺在床上，一边看武侠小说，一边想买房子的事儿。同村几个小孩在门外玩耍，嬉笑声传到他耳中，让人烦躁。这时，同村的10岁小男孩小钟跑到了他家里，站在房门口看着他。看到小钟，傅某好像看到了钱，他知道小钟家里条件不错，他忽然想模仿小说里的桥段，杀了小钟，再向他们家敲诈要钱。打定主意后，傅某向小钟招招手，让他走到房间里，没说一句话，直接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之后藏尸在位置偏僻的一处猪圈地下。小钟不见了，父母找了一夜，第二天有人在他家门口摆了小钟的裤子、凉鞋，旁边还有一封信，对方要求明确，要8880元。信的落款是黑手党，让一家人倒吸一口凉气。一开始家里人本以为那绑匪只是要钱，只要满足就好，可没有想到儿子竟再也没有回来。发现小钟失踪是当天下午4点左右，先是父母四处寻找，紧接着许多村民也自发加入寻人的队伍。毕竟是第一次作案，父母很紧张，他外出打探动静，当听到有人说孩子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才放心地回到家中，准备第二天寄出敲诈信。这封敲诈信他是精心设计过的。小钟在我们手上，你们要拿8880元放在金华至义乌公路边的大树上，不给钱就要杀害他。他还故意将字写得歪歪扭扭， 反复读几遍后画上一只黑手，并标注落款黑手党。第二天凌晨，傅某将敲诈信和小钟穿的裤子凉鞋悄悄摆在小钟家门口，但当天上午他就看到许多警察出现在村里，他知道事情败露，和姐姐谎称部长有事，连夜潜逃，从此开始他长达28年的逃亡生涯。逃亡在派出所，傅某流露出放松的表情，他说此番投案自首也是因为实在太累了，28年他没和父母通过一次电话，身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整日东躲西藏，厦门、西藏、云南、贵州、江西、安徽，傅某的逃亡生涯走过很多城市，但每个地方都不敢久留，他只能四处打黑工，哪怕无端被人打骂，哪怕是人家的不对，他也从不敢主动抗争，更不敢把委屈向人诉说，担心的就是对方闹到派出所，自己杀人逃犯的身份就被败露了。直到2003年，傅某在杭州桐庐停下脚步，靠收废品为生。2016年年初开始，周边老是有警车来来往往，对傅某而言，这真是煎熬。平日里，他见到警车就害怕，听到警笛声根本就睡不着觉，于是他决定投案自首。